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耿守田被迫害致脑梗，妻子面临非法庭审；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广和再被入室绑架；屡遭迫害，吉林马长青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耿守田、何伯清夫妇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耿守田在非法庭审前一天被迫害致脑梗塞，东营区法院改于2022年9月15日非法庭审何伯清。耿守田60多岁，胜利油田退休职工，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妻子何伯清年届七旬，胜利油田汽修总厂退休职工。2021年4月23日，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出动大量警力，绑架了胜利油田21名法轮功学员，耿守田、何伯清夫妇也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耿守田因身体原因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何伯清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从2021年4月23日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年间，耿守田一直坚持寻求法律公正，同时他也为被非法关押的妻子何伯清奔波焦虑，并且不断地遭受来自公安局和检察院人员的骚扰迫害。从2021年4月23日至6月，基地分局警察共非法审讯耿守田六七次，使用的手段对耿守田身心健康造成极大损坏，导致耿守田在2021年5、6月的短短两个月中被迫动了两次心脏手术。2022年4月初，耿守田接到东营区法院通知，称要在2022年4月25日庭审耿守田、何伯清夫妇。在非法庭审的前一天，邻居发现耿守田昏倒在屋里，耿守田被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梗塞。耿守田的妻子何伯清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此前有消息传出，年届七旬的何伯清从大年初三起开始被狱警罚站，不知被罚了多久，仅仅因为他背不过监规，狱警在大冬天不给何伯清热水喝，一直让喝凉水。目前何伯清面临东营区法院2022年9月15日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和先生8月30日被三名警察以断电的方式骗开家门绑架，并被非法宣判两年半刑期，因再次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张广和当晚回家，9月11日张广和又被三人劫持走，目前下落不明。2021年5月17日张广和在县社小区被三个保安拦截诬告，因在该小区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滨河派出所警察将张广和绑架到公安局办案中心，并非法抄家。后来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看守所拒收，张广和以所谓取保方式回家。2022年5月张广和被强迫带到平谷检察院，三个女检察人员在检察院地下室对他问讯。一个月后张广和被诬告到法院。2022年9月11日下午大概5点多，张广和的妻子下班回家，见楼道里有三个人在转悠，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谎说是管线检修的。待张广和妻子开门之际，他们突然闯进家中，将张广和劫持走。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马长青先生因为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榆树市中医院的摄像头拍到，于2022年8月被警察绑架。当天马长青被劫持到长春市非法关押。现年69岁的马长青是榆树市养路段退休职工。1981年马长青在单位抬东西时被压得两节颈椎、四节腰椎骨折，为了避免高位截瘫，医生给他穿上钢背心，又一只胳膊抬不起来。1996年马长青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马长青穿了十多年的钢背心脱掉了，抬不起来的胳膊完全恢复正常，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 马长青的妻子也走入修炼，一家人其乐融融。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长青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而他的妻子则被迫害离世。2017年10月，马长青在长春火车站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被以非法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2018年5月，马长青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后来马长青被长春铁路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元，被截入吉林公主岭监狱迫害。在狱中，马长青遭受恶行、电击、毒打等酷刑折磨。在监狱严管队，马长青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2个多月就给点用玉米面做的很稀的汤喝，加点咸盐，每顿一小饭勺。马长青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80斤，而原来120斤。狱警利用这种饿不死的恶行折磨马长青，消磨他的意志。马长青曾被狱警弄到一个小屋里，三个人把他摁在地上，用电棍电击了2个多小时。恶人把电流调到最大，每个10分钟更换一次，共用了30多根电棍。如今，马长青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到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法轮功学员波兰传真相，民众签名反对迫害；爱尔兰法轮功学员金秋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9日和10日晚，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云集波兰首都华沙，在克拉克夫郊区街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呼吁波兰政府及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共同制止迫害。来往行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建筑工程负责人杜阿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点燃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场景，马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含着泪表示，对我来说这太糟糕了。杜阿先生也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经常举办这类活动，他觉得法轮功学员能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迫害很重要，做得非常好。小提琴手马格达女士说，这是谋杀，我必须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我听到关于集中营和这些迫害手段的相关消息，唯一的想法是这让人类失去尊严。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将真相带给波兰社会非常重要。他说，人们能在媒体网络上看到一些报道，但如果没有人致力推动此事，还是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马兹扎克女士带着外孙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烛光悼念现场，她为自己和女儿签名制止中共迫害。马兹扎克女士说，她觉得法轮功学员能在公开场合讲述这类话题非常重要，因为这样能拯救很多人。他想马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并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和平抗争的行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0日恰逢中国的中秋佳节，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街上，再次响起了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着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他们仔细阅读展板，有的人在现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有不少人表示想要学功，也有人当场尝试打坐，更多的人询问着他们怎么做才能停止中共对这个平和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来自波兰的乔安娜女士表示， 自己很早就了解了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悲剧，并撰写论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询问这场迫害是否还在继续，在得知中共并未停止这场已经历时23年的打压后，他的神情变得凝重，他表示会持续关注，愿迫害早日结束。来自中国广西的陈先生说自己曾在国内看到过神韵光碟，来到海外读书深造后，就一直想到现场观看神韵演出，一睹传统文化的风采。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历次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对中国人的迫害。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还表示要将真相讲给更多的人听，愿每个中国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早日解体中共。在这传统佳节，法轮功学员还准备了精美的小莲花，并向人们介绍小莲花的意义，以及挂牌上真善人的字样和法轮大法信息，传递美好的祝福。克里斯汀娜女士看到学员地上的小莲花时，她感激地说，几年前我曾在这里得到了一朵小莲花，正是它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帮助我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9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学法和背法的几点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号。我是来自纽约的大陆同修，今天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修炼心得。1996年的一天，我在中国南京市的一个书店买到一本宝书《转法轮》，从而开始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回首走过的路，我对伟大的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形容。本来想找个机会总结一下20多年的修炼历程和感悟，但是发现如果这样写估计至少要几万字，而且会比较繁杂，所以还是想化繁为简，来谈谈自己学法背法的几点感悟。一，对学好法的几层粗浅的理解。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是非常幸运的。最幸运的一点就是自己一直很重视学法，在不同的阶段，对学法的重要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其一，学好法才能理性修炼。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的理解是必须学好法，才能理性的认识如何修炼，才能理解大法的内涵和法理。所以认真地学习转法轮和师父1999年迫害发生以前所发表的各地讲法，通过对法理的理解让我知道怎么修炼，怎么向内找，怎么在各种矛盾中去执着心。其二，学法本身就是在提高。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理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转法轮这本书也看了，动作也会了就行了，知道好就跟着练就完了。你要想提高全靠那本书，所以你要反复的看，看那本书你就是在认识，就是在提高，加上我们圆满的手段练功，你就会不断的提高你的层次。通过学师父的这些讲法让我加深了对学法的理解，那就是学法就是在提高。作为修炼人，谁不想尽快提高呢？所以在1999年以前，虽然工作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就学法， 同化法。在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真的是感觉每天坐着火箭往上冲，每天都在变化着，心胸越来越宽广，心态越来越祥和，对法也越来越坚定。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开了一扇大门，我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我把所有修炼的道理、圆满的因素都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神说师父给我们一个梯子，什么是梯子？梯子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坚持去爬，你就能爬上去。如果说转法轮是一部梯子，那我们就天天去学吧，学法就是在提高。其三，学好法就度自己世界的众生。1999年开始正法修炼后，一步一步对学好法又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北美巡回讲法，使我明白了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更深的内涵就是要救度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的天体与大穷的众生。我的领悟是，在个人修炼阶段，学法和提高都是为了个人圆满，而到了正法修炼阶段，学法的内涵更广了，更深了，我在为我的世界众生在学。如果我不能坚持学好法，那我世界的众生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我的天体或者大穷的众生就难以得救。这是我在个人修炼中不敢想象的事情，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殊胜，不能放松学法。其次，学好法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做好救人的项目。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举观举难。那么作为每个大法弟子，就都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逐步理解到，学好法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根本保障。其实慈悲的师尊也早已经在讲法中告诉了我们答案。很多时候我觉得师父对我们太慈悲了，很多法理都讲得非常明了，只是看我们是否用心去学。我的理解，在上面两段师父的讲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学法和做好项目之间的关系。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甚至走在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中，还觉得怎么做项目会这么多麻烦事。在国内的学员如果做真相项目，学法跟不上，那具体的表现就是经常被迫害。就自己的修炼来讲，从2001年到2004年，我连续被抓了几次，到学习班，到劳教所。被迫害后，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就是发现根本问题由于执着于时间，觉得正法修炼很快就会结束，从而放松了学法。结果人的心态不平和各种人心往上冒，结果连续被抓，被迫害。痛定思痛，从2004年开始大量学法，同时保持正念，后来就觉得好像邪恶离我越来越远，不再有那些好像邪恶天天盯着你的感觉，而且每到什么敏感日，邪恶也不来找我，只是问问家人，你家某某最近还好吗？家人总是回答他们，他好着呢。2014年1月来到海外后，很快参与媒体项目，我发现在媒体中工作比较忙，很容易陷入到具体的做事情中，而且如果不真正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会很容易被干扰的没有时间，甚至想不起来学法。为了保障学法，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第一是保障每天学两讲法，第二是要形成固定的学法机制，把学法的时间相对固定下来。所以我会早上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保证在每天早上工作前学完一讲法，晚上9点半以后再自己学一讲法，周末除了学习转法轮外， 再学习一些其他经文。由于定好了计划，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不会安排其他任何事情。同时在发正念中要加上正念，确保学法时间和机制，坚决不受干扰。所以到海外已经六年多了，除了有特殊的情况，基本坚持每天学两讲法。学法的保障使我可以安下心来做项目，在项目中经常同时承担多项工作。在新唐人时，一般一个制片人只承担一个节目，我同时承担三个节目的制片人，同时还负责销售广告的创意支持、媒体的新闻、电视编导、媒体管理层的培训。2016年离开新唐人后，又很快地做了两个真相片。2017年11月来到希望之声后，在做新闻中心 YouTube 视频栏目制作的同时，又做了一个揭开天安门自焚的纪录片。现在这些片子也都在海内外被广泛传播，在海外网络上都有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点击量。在平稳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学法是我最大的保障。每每心态开始有点不稳时，或者干扰多时，我就会增加学法量和发正念的时间，每次都是化险为夷，同时对法的坚定越来越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二、突破障碍，在被法中走向良性循环。虽然我非常重视学法，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感觉到法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也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法的干扰越来越大。特别是到2019年以后，我明显感到学法中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不断的走神，我曾经用很多方法，包括在学法前先让心态平静下来，包括读书的速度慢下来，但是还是解决不了走神的问题。二是不入心，学法的时候经常读完一段了也没有走神，但是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只好一段反复看几遍。不能把法学好，使得我在2019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干扰，类似病业，浑身无力，疼痛，呼吸困难。我就通过大量学法和连续几小时的发正念交替几次后，病业现象就消失了，但是状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些问题让我开始反省，向内找。我先是有一种领悟，好像我已经修炼到很表面，越到表面似乎越难静下心来学法，难以入心学法，而修好的部分已经完全隔开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是修炼到表面的一个必然现象。我开始想到我是否可以背法，背法就不会存在走神和不入心的问题。我曾经尝试过背法，但是总是很难坚持。同时我总是有一个不正的观念，我们做媒体项目很忙，背法需要很多时间，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来背，而且要把整本书背下来，这很难，有畏难情绪。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给自己的障碍。后来我参加一次忠诚的心得交流会，其中一个学员谈到他们背法小组三年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我决心参加他们的背法小组。每天跟着这个背法小组，感觉真是收获非常大。首先是读法走神和不入心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因为走神就无法背了，所以在熟读的时候每句都很入心，感觉在背法不断地同化着，非常美好。另外在熟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法的更多的内涵开始很自然地展示出来了。当然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求多悟到什么来背法，就是很自然地背，然后很多法的更多的内涵自然而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已经背了一年多了，以前我有一种观念，好像是读师父的其他讲法能理解更多的法理，现在我不是这样了。我发现转法轮的内涵却是非常深。同样一句话，例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层次越高，悲观下看到的越大。有一次背法就突然理解其中的一层内涵，一下明白了神看宇宙的状态，妙不可言。以前我对第二讲觉得大部分讲的是功能， 可是现在发现第二讲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对宇宙、空间、时间的内涵，非常丰富，确实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我也给一些主意识不强的学员建议，可以反复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来增强主意识，避免外来信息干扰。有时候觉得自我开始变强，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反复背《转法轮》中的“提高心性”那一段中的一句话：“你老实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反复背后发现自己考虑事情经常是能先考虑别人了。以上是我学法背法的几点体会，由于层次有限，所以领悟的也是很有限的。如果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超常，背法净化心灵》，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1998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在师父法的指导和师父法身的保护下，修炼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期间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先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写出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一、见证大法的超常。刚走进大法时，身体是有病的，心脏病、肾病、肝区疼痛、颈椎病、偏头疼等，尤其是心脏病极为严重。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使我成为无病一身轻、心态好、无忧无虑、乐呵呵的人。我身体的变化使我周围了解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对大法都有一定正确的认识，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我的姐姐看到我身心的变化，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一身的疾病都没有了。我感悟师父的慈悲，感恩大法的救度。特别是我的丈夫，开始的时候害怕邪党，不敢支持我练功，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大法好，在遇到问题或磨难时能坚定地站在大法的一边。也许是缘分吧，之前让他修炼大法，他觉得修大法就得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他说他做不到。最近他患上医学不能医治的病，他走进了大法修炼。慈悲的师父很快就给他净化了身体，他的病好了，能干活了，精神状态也改变了，乐观开朗。这件事使周围很多人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背法净化心灵。从学法到抄法再到背法，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我背法时一遍一遍的，必须把表面意思理解了，而且开始背法的时候思绪纷扰，到能背下来的时候，心渐渐的静下来时就有顺序了，也能明白师父法的表面含义了。我不求数量，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背下来一段熟记后再背下一段，我发现背下来的就同化过去了，再往下背的时候就好背了。
并且背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尤其是心静的时候。背法使我明显地感悟到人的想法少了，杂念少了。发正念，练静功时都能相应地静下来。过去负面思维冒出来，而且是一发不可止，现在就能控制住了。通过背法，师父的法理让我认识到，那些负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真我想的，而是思想业在操控自己没有同化法的那部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强加的，仅此而已。我的修炼状态明显好转了，在我思想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和练静功时不再被其干扰，被其左右。在遇到事情时，就能想起法是怎么讲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去衡量，向内找自己。心性提高了，思想境界随之升华。三，在修炼中升华。回想起来自己的修炼历程，觉得自己能坚持学法是不被邪恶干扰的主要原因。在这20多年里，基本上都能保证学法时间，抄法、背法，四个整点发正念。在练功方面，也基本保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讲真相也能做到，遇到有缘人想办法去讲，定期发真相救度世人，遇到污蔑大法的横幅，责无旁贷的销毁，不允许他毒害世人。我明白以上自己所做的也只是在兑现史前大愿，住师正法，随师回家。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还有执着个人圆满的因素。在正法的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师父的法理让我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得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放下所有的执着，用纯净的心态才能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最近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看了师父的《渡人渡己难》这首，深有体悟，同时也感到惭愧，自己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按照师父的要求，自己只是一个中士，今后要努力实修，在心性上下功夫，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使其符合法的标准，使自己真正的修上去，去掉最后的执着，勇猛精进，成为上士。感谢师父苦度，感谢同修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师父给我开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我从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这些年我感觉到自己虽然每天也在通读转法轮，但思想干扰很大，与法总有一种隔阂。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一大关。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个月没有上班，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5月中旬的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背法。我知道背法能有效地清除我思想中的杂念和干扰。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上午背一段或两段转法轮，下午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再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傍晚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开始时我不出声的读背，有时还会走神儿。后来我就读出声音来背法，一个小时下来背得口干舌燥，但是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状态好时还会感觉身体有能量，很舒服。就这样坚持下来3个月时，我发现我的生活环境有一些改善。 我家住一楼，是老房子，楼后有几棵生长多年的参天大树。房间里常年阴暗，光照少，白天也要开灯。还有，多年来我家卫生间的一个管子总是漏水，修补了多次，好好坏坏，总是不能彻底修好，也很是让人烦恼。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知道肯定是自己修炼有漏。因为学法，我明白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在我背法过程中，有一天，小区物业把我家楼后的几棵大树锯了，房间里立刻明亮了许多，我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就在那几天，我找来做防水的师傅帮我修补好管子，再也不漏水了。在教学中我也有提高，我是一名声乐教师，这些年来我走到了教学的瓶颈，在教学中能发现学生唱歌的问题，却没有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好的方法。多年来虽然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探索，一直没有突破，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决心背法，不再执着教学的事。有一天我给学生上课，豁然间茅塞顿开，我感觉到真是柳暗花明，我的思维被打开了，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下子都能解决了。这个学生如何咬字的问题，如何唱出明亮又圆润的声音，如何做到歌唱时气息很好的支持，如何确定声音的审美方向等等，我都能够引导着学生达到很好的状态。我的教学语言也丰富了，更加准确了，学生的声音更加好听了。我的教学和学生的演唱能力都提高了一个层次。我们每次上课都会不知不觉地唱两个小时，也不觉得时间长。学生在我的引导下，对自己的唱歌水平更加有信心，他感受到自己的进步，非常开心。现在，我的教学思路很清晰，对歌唱有了新的认识，教学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我知道这是师父以这种方式鼓励我背法，我一定会继续坚持背法，不放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回大法修炼，第一次参加720反迫害游行，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这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720反迫害游行。作为亲身经历过迫害的大法弟子，我能站在反迫害队伍中，我感到这在我生命中意义非凡。能在这正法的最后的时刻，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真的感谢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720游行的那天早上，我和同修 A 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同修 B 知道我是第一次参加游行，细心地给我准备了衣服和帽子。看到大家都在忙碌，为游行做准备，我自己却傻傻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时同修 B 拿着一条横幅过来和我说，咱俩就举这条横幅吧。他就带着我和一位老阿姨走到队伍中，大家好似都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上，自觉地排起队伍，等待游行的开始。当天国乐团的音乐响起，游行队伍开始慢慢地向前移动，我才发现我排在队伍的第一方阵，很靠近队伍前面。当时没想什么，就是跟着队伍向前走。天气很热，游行刚开始没多久，我就已经一身汗了。可是行进在队伍中，不时地感到阵阵凉风袭来。当游行队伍经过人流量多的地方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日本人向我们游行队伍的工作人员伸手要真相资料，还有日本青年在大声地读横幅上的字，法轮大法好。经过店铺的时候，店铺的员工和客人还拿出手机拍照，还有的客人伸出手和我们打招呼。我为自己加入了这个反迫害的队伍，为人传递真相而自豪。同时我脑海里想起妈妈是怎么得大法，怎么被邪恶中共迫害致死，我又是怎样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这一幕幕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因为疾病而痛苦的样子，也想起妈妈第一次阅读师父的转法轮那激动的神情。记得妈妈读完转法轮就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得救了。从那以后我就跟随妈妈读大法书和练功，我也见证了妈妈从全身是病到无病一身轻的过程。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妈妈也依然坚定地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自己，也带着我开始一边修炼一边和世人讲真相。2003年因为邻居的恶意举报，妈妈和另外两位同修一起被非法逮捕，并被关进山东省淄博第二监狱。妈妈被强制洗脑转化，邪恶的警察利用恐吓和胁迫的手段强迫妈妈写下了三书。妈妈出来后马上发表严正声明，将被迫写的三书作废。回家后妈妈马上开始学法练功，但邪恶的旧势力却没有放过她。2005年初冬，妈妈以病业的形式离开了人世。那年邪恶的旧势力不仅带走了我的妈妈，也开始了对我的迫害。他利用常人中的一切物质存在的东西开始诱惑我，让我做出背离宇宙特性真善忍的事情，以达到让我无法回归大法中修炼的目的。去年中共病毒开始肆虐人间时，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时间要到了，师父在等我回到大法中来，助师正法，完成自己下世的誓约。我当时就打开明慧网的网站，找转法轮开始读了起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我就想，师父是不是要我找到同修，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共同精进。当时我身边一位同修也没有，我就在明慧网上找东京练功点的联系方式。当看到我家附近有练功点的时候，我心里是真的高兴啊。当我在给第一个练功点打电话的时候，却怎么也打不通。给第二个练功点发信息，告诉我说我不能去，但推荐我去代代木练功点。那时候经历过两次挫折，那心里的滋味啊， 真是调味瓶打翻了一样，五味杂陈啊。当我给代代木练功点的联系人发信息后，怎么等也没有消息回来，心里真急啊。那时候想起小时候妈妈让我背的发正念口诀，于是在心里默默地念起了口诀，也求师父让我回来吧。奇迹真的发生了，代代木的联系人很快给我回了消息，让我周六去练功。我那心里真的像放烟花了一样高兴。从那个周六起，我就去练功点开始练功了。那时候还觉得自己在家看看书，去练功点练练功就可以了。但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我心里又出现了一个声音，说要赶紧走出来，只有走出来，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才能算大法弟子。当时我就去博大书店，把师父的全套经书请回了家，而且师父同时安排我和同修结缘，帮助我走出来讲真相。从那天开始，我就跟同修一起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一直到现在，也参加到其他的项目中。当这些过往从我脑海中闪过后，那一刻，我感觉师父在注视着我，妈妈也在我身边，和我一起走在游行队伍中。我内心也发出了一个声音，我们是大法的修炼弟子，我们跟随师父做的是宇宙苍穹中最伟大的事情。我当时就高高的昂起头，扯紧横幅，跟随游行队伍向前走。晚上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参加烛光守夜活动，但我到家后回想起这一天的经过，看到年龄比我还小的小弟子那么努力地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看到我身旁年龄那么大的阿姨迈着矫健的步伐，不怕热不怕辛苦走在游行队伍中，我有什么资格想偷懒不精进呢？这也是师父在提醒我，我还要更努力学法精进，提高自己的同时助师正法，向世人讲清真相。我也悟到，我作为刚刚从新走进来的弟子，师父安排我走在第一队列，是师父在奖励我，也是在激励我今后更加努力才是。感谢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
漫漫人生路，何处是苦中不知苦，法轮天地玄，普救回归路，苦海无涯的大法，众生快醒悟。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从迷中真正苏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日。漫漫人生路，何处是归途？千年轮回尘缘处，苦中不知苦。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曲时，我常常想，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生老病死？人在世间，难道就是在迷茫中度过一生吗？这许多的谜团一直困扰着我。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伤害别人。我问自己，你想这样过完一生吗？2000年正月初七深夜，我降临人世。本来是一件挺欢喜的事，可不幸的是，我却带有先天性缺陷，体重仅 2.2 公斤。因差点生不下来，医生用了产钳。可上天是慈悲的，让我平安地活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奶奶修炼法轮大法得来的福报。我出生后，妈妈嫌弃我的缺陷，因此伤害爸爸和家人，还想要害死我。我三岁时，爸爸和他离婚了。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父母陪伴，我很难过，自卑。当有熟人问我，你妈妈有没有来看你？我只能默默地不说话。被问急了，我就强势地回答，别人就不敢再问了。小时候，奶奶常常带我一起读转法轮，我很喜欢看师傅的照片，常给师傅磕头，帮奶奶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卡片去讲真相。家里人反对奶奶修炼，不让我一起学。记忆中，每星期都有大法弟子来家里学法，有时我会和他们一起学，那时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只知道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奶奶和阿姨同修们都说，你能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是最幸运、最大的福分。对于小时候没有母亲，他们告诉我，你真正的母亲是生你元神的母亲，她在天国世界等你回家。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元神，但我相信那句话。在后来的人生中，每遇到困难的事，我常常在深夜仰望着星空，想天上的妈妈。2017年，因家人的反对和旧势力的干扰，奶奶被病业折磨去世了。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过的时光。家人都不明真相，仇视大法。误说是奶奶修炼才这样的。那段时间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没多久这个念头就消失了，因为从小我就知道大法的美好。为此我心里很难过。在这里我想对师父说，对不起，是我没有真正走入修炼才这样的。这些年因为深受中共邪党的毒害，我变得自私、脾气怪，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伤害他人，说假话，学会了喝酒。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也没有放弃我。我一直和一位奶奶同修走得很近，去他家玩时，他经常告诉我要按真、善、忍做好人。终于我明白了，时间不能再荒废下去了。于是我主动和他请了转法轮，明白了什么是修炼。修炼就是返本归真，去掉各种执着心，达到一种无为的状态，修出慈悲心，遇事为他人着想，提升自己的修养，也知道了德与业力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末后时期真正的清醒，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把我从尘世中捞起洗净。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特别是男女之情方面，我会修取这些执着心，做好自己，修心性，学好法，跟师父回家。我已经21岁了，回首过去， 我在迷中徘徊了21年。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说，因为修炼大法，我很幸福。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了高山和重阳，飞向山河黄河。我的歌啊，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